们是爱天上的父母，是吧？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第十课，建立基督化家庭，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的灵来高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得到你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是今天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哈，就是我们家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圣经来看哈，他说耶和华上帝他说哈，那人读经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创世纪2:18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人类的家庭就这样被创造了，就这样被创造了。所以神就创造一个亚，要为亚当创造一个与他同等，而且跟他相配，而且可以跟他面对面相交的，然后彼此配搭的啊，来帮助他这么一个同伴啊，同伴。可见你就是说夫妻应该是一个一同来承受生命恩典的气息的那一对人哈。所以应该是彼此要同心相助，也就是这样，家庭就慢慢繁衍出来了哈，慢慢繁衍出来。所以我们当然既然这样家庭的话，那我们就要再谈说，哎，那么家庭到底是什么方向比较好？什么方向比较好？所以我们就当然最好的方向是跟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最好。所以我们就跟着来看一看什么是基督化家庭的要旨哈。那其实基督化家庭就是以圣经的教导啊作为家庭成员相处的那个原则，而使互相之间的关系然后合乎神的旨意，并得到神的喜悦，这样就让家庭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地方。这也是基督徒父母啊责无旁贷的一份那个责任。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啊，以弗所书哈，那5:20一直到6:4啊，就差不多就把家庭基督教化家庭的那种原则哈，遵守的原则就已经显现出来哈，显现出来。第一个，我们来看基督教家庭成员彼此相处的原则是什么啊？原则是什么？那以弗所书5:20-21哈，他这样写，他说。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也是一个家庭在一起的原则。可见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什么？不是依据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是非啊，不是，而是依据是否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来做那个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还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才能做得好呢？啊，我们要先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然后我们有敬畏基督的心之后，我们才能够彼此去顺服。如果没有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是不可能顺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傲的。都以自我为中心，会觉得我比别人强。但是如当我们有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照着主耶稣的方法去接待，去做人啊，去做人。所以主在世的时候他怎么服侍人，然后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也就当怎么服侍别人，我们学习彼此服侍，那么在家庭更是这个样子啊，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份奉主的名来常常感谢神啊，而且能够有敬畏基督的心啊，这是我们这是家庭彼此相处的一个原则需要的哈。那夫妻相处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夫妻相处的原则，他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顺服这两个字。其实顺服这两个字是很中性的一个语气，它表示怎么样呢？表示我们很乐意，而且变成是很自愿的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妻子来顺服，并不是被蛮横的丈夫来逼迫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然后来顺服你，那就不叫顺服，那叫什么？被迫，被迫来那个。所以顺服应该是一个发自内心，然后很愿意很乐意的，心甘情愿的来做的事情，这才是顺服，这才是顺服。所以顺服主是顺服丈夫的一个秘诀。所以当我们没办法顺服丈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检讨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呀，可能我根本跟主的关系是很差的，我所以没办法顺服丈夫。所以那个顺服丈夫的秘诀就是要顺服主。那一个肯顺服主的妻子的话，她一定会顺服丈夫，会顺服丈夫。所以二十五节就跟着在怎么讲，他说你同样反过来，他来要求丈夫，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把这个为什么能够爱得出来，就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当他是教会的头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并不是居高临下作威作福在那指挥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样子。但是他是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有问爱到什么程度？
爱到舍己。
对了，正确答案，爱到舍己，爱到舍己。所以能够抛弃自己的那个爱，他来做头，这正显明了基督掌权的他的一个本质。好，所以在这，所以在教会如果不肯降卑来自己来去缺少爱的话，那你在教会里面是没有权柄的。所以为什么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来服侍众人，好，来服侍众人，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肉体的话，是以自我来居高位的话，那么我们是得不到基督的权柄。所以同样的，丈夫来爱妻子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占有的爱，而是一个舍己的爱。所以当有一个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爱我们自己那个妻子和妻子。所以舍己的爱一定不是讲求说对方要得到对方的所有，而是讲求自己到底你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你付出到把你自己都付出去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爱太太？会哈，会这样哈，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那个的话，老公是常常在发脾气的哈。所以我常常看到这一段话，我就很忏悔。我以前哈没信主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就不知道舍己这件事情。我只认为说你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你不按照我的方法做，然后就很生气哈。可是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要舍己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爱是付出的，而不是来获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所改变哈，我们态度上会有所改变哈。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哈，他还继续教导我们，他说丈夫应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恨自己的，这二十九节他这么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恨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带教会一样。然后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话讲回来，如果一个人不爱妻子，那事实上他就是不爱自己，他就是不爱自己。那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是体谅自己，是想自己的一切的好处，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找借口。那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没办法做到舍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跟人跟人的相处，我们也看到，喜欢讲理由的人，他跟别人都很难相处。为什么？当别人跟指责出来的时候，又会，他就马上讲一堆的理由。那个时候他担心怎么样？但他自己受伤，所以他一定要找自己找借口。如果丈夫爱妻子的话，一定要像耶稣一样，要知道舍己。舍己，那就不会讲，不会讲道理的哈，不会讲道理。像谁一样？像基督一样，像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啊，对待教会一样。 最后他三十三节他跳到，他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结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来说的，这是保罗说。然而他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如果丈夫不爱妻子的话，那么妻子对丈夫就不会敬畏了，就不会敬畏。那是，但是这样的话，不但是在道德上你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人。同样的，为什么会亏欠神？因为你破坏神的预表，破坏神的一个安排，破坏神的一个旨意，这是，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爱妻子，做丈夫的。那丈夫应该爱妻子，就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妻子也要学习怎么样敬畏顺服丈夫，就如同敬畏顺服主一样。所以你就看到圣经的教导，它是双向。他双向都是很提出很多的一个理由跟方法来教导我们。所以如果丈夫对妻子是舍己的话，他就不是一个自私的爱，他不是自私的爱的时候，他就可以激励妻子来顺服丈夫，顺服丈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家庭里面才会有一个和谐的气氛，和谐的气氛。那夫妻相处好了，那家庭当然自然就会往前走，往前走。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夫妻相处之道对家庭来讲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第三个，我们就来看父母与子女相处的原则，是第六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警戒教养育他们。他这个就把父母跟子女讲得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会看到做儿子的或者做子女的，其实常常学什么？会男的儿子就会学母亲的、父亲的后尘，父亲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父亲在家里发脾气，那儿子长大也是发脾气的，就是这个样子。除非是你就要开始那父亲会做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会跟着学所以我从小跟着我爸爸，在初中就开始爬房顶，每次台风一过油毛毡就被吹开了。吹开了以后就要跟着父亲爬房顶，然后去订油毛毡，所以来这边以后呢，自己的房顶坏了，刚好看到美国房子都是油毛毡的房子所以没事坏了自己上去就补了就爬上房顶就补了这就是你看，你跟从小你跟父亲开始学，这是男孩子。所以我们不管父亲的形象，都会教导我们男孩子的道德啊，还有其他宗教上的训诲。但做母亲有没有责任？做母亲也有做母亲，她当然教育孩子、儿子是她的责任，但是一般都是女儿学母亲比较多她主要是教导她女儿能够怎么做一个好太太，怎么做一个好母亲做好母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古时候在找媳妇或干什么的话，都是主要要看丈母娘怎么样子如果丈母娘很凶悍的话，对不起，可能就把自己的女儿的路就堵了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男人、女人在家庭都有他的角色，都要扮好自己的角色，我们才能把家庭带好。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智慧就跟生命本身是一样的，都是从家庭开始学习。所以人的成长，还有人的性格、人的习惯，也都在家庭里面形成的所以。形成什么呢？形成在家庭里面形成了个人的一个态度道德性格上的态度跟价值观不论怎么样都是在家庭被塑造成功。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现在在讨论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他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牧师在做辅导的时候会讨论，会跟这个对方讲很多原生家庭，问他原生家庭的情况，原生家庭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从原生家庭可以了解一个人他是怎么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些父亲母亲就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责任是落在父亲跟母亲的身上。那今天来看的话，那是更重要而且更急迫的啊。因为为什么儿女们总是带着他们父母给的那种形体也好，然后灵性的敏感也好，和他的一举一动啊，都脱不了父亲母亲的那个范围啊，父亲的。所以台语有句话说，孩子是不能偷生的，这样你才讨生哈。他说孩子是不能偷生的，一偷生人家就知道哈，就知道很清楚。为什么？从血统上来看，从外貌上来看，从形体上来看啊，说都清楚哈。有一天我带我儿子，他小时儿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做丝花的嘛，带到我那个仓库嘛，就是带了批发商那边去看，那批发商老板就跟我讲说：“哎呦，看到你的儿子就像小泼手跟大泼手一样。”他说就是看到我儿子去看到那个大把的那种树叶，有分大把跟小把嘛。他说两个放在一起只是大把小把之分哦，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叶子哈，就是可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教育很重要。中国有句话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在”，啊，“君子之泽，五世而在”，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在家庭有一个很好教育的话，你一定要可以传到五世之后才会消失哈，才会消失，五代之后才会断绝哈。可见，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把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好，第二个我们谈到家庭教导的内容，家庭教导的内容，这个我是从一本书里面摘录下来的，我看了以后觉得他当然谈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段很适合在家庭教导里面我们作为家长要去了解的，了解的。那父母在明了他们的孩子属灵真理责任之后呢，可能会再问一些问题，说我要教他们什么呢，要从哪里教起呢？哪些孩子是能够理解什么事情呢？比如说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啊，可以了解到的。所以在决定要教导内容之前呢，父母就需要了解说每一个孩子在每个阶段的过程中，他不同的年龄，他学习的能力是什么。如果我们了解了孩子在不同发展的阶段里面的理解力和应用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更有效的来教导孩子哈。所以孩童的成长会经过四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是婴儿期，大概是从出生到两岁的时候。第二个是启蒙期啊，从三岁到六岁啊。然后第三个是具体的概念期，是七岁到十一岁。那第四个阶段就是抽象概念期，就十二岁到十八岁。所以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呢，孩童都会学到某些在他年龄中应该会特别引起他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读下面以后，我们就会晓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哈，我们怎么教导，并且呢多半可以预期他们学习之后产生的那个反应哈。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很具体哈。所以孩子一离开母体的时候，他生命其实就开始独立成长，就开始注意。其实孩子在胎儿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活动了，现在那个超音波都可以看得出来孩子的活动啊，翻身啊，转背啊，都很清楚的看得出来。所以所以反对堕胎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照理说在那个时刻他已经是有生命了，已经是有生命，所以反对堕胎是我个人感觉是有道理的。所以据这个相当的智力的潜力就开始在发展以后，他在这个零岁到两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会 会要去接触旁边的事物，他眼睛会跟着看，小孩子眼睛会跟着看，然后 也有一些相当的思考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教他什么？他教他什么属灵的？他这边讲的很简单，他有几项。他说有些人很爱他们并照顾他们，然后有些人，那是人质，是他们可以信任的，然后耶稣是与快乐的感觉是给 是快乐的感觉有相关性的、世界是一个有趣而美丽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有一个愉快的经验，那圣经是一本书，就那么简单，你要教给他们的就是那么简单，就他们知道说他有人照顾，然后他人是可以信任的，就那么简单，然后就让他们耶稣，你知道耶稣的话你就会有快乐的泉源，世界是美丽的，就在这段时间就让他小孩子知道这些就够了。然后启蒙期的时候，然后三到六岁这个时期呢，小孩子会开始用语言来表达他自己了，也开始进到一个新的探索领域了，这时候他懂得什么？懂得时间、空间、数字，但尚无法知道许多事物的结合跟整理可以应用的原则，他还不太清楚，但他可以开始算一二三四啊，然后空间啊，他可以知道这边到那边多远啊，可能他都慢慢会知道啊，而且会常常把一些不相关的事实啊结合起来啊，但他自己他在想的过程，他自己会很困惑，但是他也会开始在思考就对了，他也开始这，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教导是看他个人或者他生活有关的事情，而使他能够在学习上能够表现一个合理的举止，那圣经真理就必须在这个，就必须在跟孩子跟日常生家庭生活中有相关联的事情来教导他，来教导他，就是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者在路上啊，我记得小时候在路上父母亲就借着这个来问你那个招牌上面大大的字认不认得，那叫什么，是世界日报还是世界书店，就开始叫你念那些字，小时候的时候就很高兴，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他的属灵真理就开始增加他的项目了，增加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说让他怎么教导他什么呢，教导说神爱他们，神是全能的，知道每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曾经是一个小孩跟他们一样，那圣经是神的话，比如说他就开始很简单的告诉他们一个事实而已，这时候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说圣经是可以背诵的，圣经的故事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那小孩子很喜欢听，我跟我太太每到礼拜五，我们就是有个教会有个幼稚园，我们就那边都要讲故事给他们听，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就是我们有本那么大的书，彩色的，然后就念故事给他们听，那小朋友都好高兴，那好高兴点，很高兴，而且呢，一个故事可以重复好几遍，他们都还听得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这些小孩子就是那个六岁以下的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还带他们唱歌啊，带他们唱歌，很简单的歌，可是他们唱得很高兴啊，唱得很高，所以都是教他们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啊，很简单一次。好，那到了具体概念期的时候，七岁到十一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哈，他们注意力的时间也就更长了哈，可能可以注意力到10分到20分钟。这样的话对他们的教导就必须开始有一些富有变化性的或者创意性的，来让孩子们能够多一点学习啊，能够多一些学习，所以他们不仅在平常可以独自阅读，而且有机会可以跟家人一起阅读，也有时候也会做一就可以带他们做一些灵修啊，带他们一起祷告啊，早上做一点读经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开始在这个阶段很具体来教他们啊，你具体来教他们，你看这个时候教导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又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说神是爱他们，神是全能的，知道每一件事情，在三岁的时候是说很多就告诉他说耶稣是快乐的感觉就好了，可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跟他讲说有一位神， 那神是三个不同的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呢。啊，这时候就开始加深，让他们很具体的来知道，然后要告诉他们说，当他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救主了。这个时候，圣灵就会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了，啊，就会更加开始那个。神有时候是不容许不好，可以容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好，但是神也是恨罪恶的哈，所以就开始。我们就可以，那可以看到说耶稣，你看谈耶稣就开始多谈很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耶稣能赦免我们犯的罪，并且将救恩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那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在天上长远活着。你看就可以，单单耶稣可以讲五项给他。可是我们回头再看前面是很简单的告诉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是一个小孩跟他们一样，耶稣是死里复活，能在天堂里面活着。你看马上就开始就发现不太一样的讲法，但是小孩子就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如果说我们从小教导他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7岁到11岁就很容易建立他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所以为什么家庭要基督化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从小教孩小孩子的话，他是有个次序可以来接收的，他可以很扎实的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家庭基督化或者基督化家庭真正我们需要追求的哈，我们在塑造一个良好的基督徒和好的基督徒，或者神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真正为神所用啊，能够容神一人哈，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哈。第四个阶段就是谈到抽象概念期，12岁到18岁啊，12岁到18岁，这个时候。小孩子就开始转变成成人了哈，有声音也开始在变化了。那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实际的压力跟适应了。那这个时候他的态度、他的能力还有他的个性是继续发展要成型的阶段。那他的想象力也呈现的比较活泼，而且有富创意啊。他的思考呢就开始会抽象化了，也能为自己也更确切的去推论了。所以他想他自己的决定呢，好，大人也就会开始尽量的鼓励他们怎么去做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清晰的或者逻辑性的一个思考力，对他们来讲都已经开始具备了。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圣灵就开始会进入他的生命中了，会使他开始有一个悔改或者安慰或者引导他的这种过程就开始会有了。那我们作为父母要帮忙他什么呢？要帮忙他建立效法基督的习性、观念跟理想。那从父母来讲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一个贡献是什么？身教、祷告，特别跟他相处，辅导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孩子呢经由父母亲的爱、信心跟支持。在这样的成长中，他会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安全感。父母也就必须明白说，神正逐渐的向这个孩子明显的展示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承认他们生命的计划。那神的计划有时候是与父母跟对孩子的期望是不太相同的，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去了解的，要去了解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不尽相同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只有祷告啊，只有祷告。这时候真的是一个蛮困难，所以这边呢也是一个反抗期的时候。所以我在读在看这段文章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说青春的反抗期？难道我们那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心胸再放开一点，说这是神开始在他圣灵在他生命中开始酝酿，要有神的计划在他里面啊，这个 我们有没有曾经考虑过？可能没有啊。我们作为中国父母，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没有。中国，我觉得中国父母就很实在的告诉你，怎么做将来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这是中国父母想的事情哈。可是我们要放开心来看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这样的时候，让神在他身上做工，我们只是做一个辅导的工作哈。所以圣经有句话最好，他说孩子是神的产业嘛哈，这是最好的。我们只是一个代管者哈，代管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这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马上就开始学习属灵真理的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更深入了。他说神完全的慈爱跟公义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是那丰恩典万有的统管者了。好，就开始讲创造论，就可以让他们知道了哈。那神是垂听祷告的，他们应该相信神，并且将生命交托给他。这个时候我们就教小孩子说，你可以交托了哈。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永远与神同在哈。那耶稣曾降世为人，成为神的样式，我们就开始要教这些了。然后耶稣为童贞女所生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教的更深入一点的一些观念，让他们能够很坚强的知道，对不对？然后也要告诉他们对家庭有一个那个，他们的家庭是必须以神为中心，要让他知道说我们是以神中心的，要听父母的，听父母就是怎么样，就是对神负的一份责任，负的一份责任。一个属灵的家庭，人使教会更丰盛啊，就是开始从这样属灵的上面来教导他，然后让这孩子慢慢就有一个国度观，有一个教会观，然后有人知道说，哎，我这个人我需要一个教会的生活，然后他。当他18岁毕业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说大学，他也知道会去参加团契，参加早教会啊，早教会，这样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啊，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当你看完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惊讶的发现说，啊，孩子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有很高的学习能力的，只是有时候我们父母忽略了，只是觉得说。那个，所以我们在父母在教导的时候，应该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尽量的让孩子去接触到基督徒的一个态度跟行为。当孩子回忆幼年的时候，他想起自己是成长在一个基督的爱中，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时候，那整个家庭就会，他以后他的家庭也会慢慢的建立起以圣经为原则的那基督化的家庭啊，基督化的家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我们作为才不亏欠神，我们才做真真扎实的能够讲4个字，叫做容神益人，容神益人。好，第三个我们现在讲到家庭基督化的教育了，基督教教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的说，一切都是从关系开始。第一件事情从关系开始，关系。第二个，基督化的家庭是要以圣经为基础，圣经为基础。第三个是如何实践基督教的家庭，我们分这三部分来谈。第一个，我们谈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彼此聆听，要彼此积极聆听并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这是我们需要的。那积极的建立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接纳跟尊重。那第三个是要建立彼此透过真正的饶恕中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饶恕在这边是很重要。第四个要建立一个相爱并且常以为亏欠的信念啊。第四个是积极使对方喜悦。第六个是使基督在家中做主啊，在家中做主。这是我们在做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四个项目在里面啊。那家庭的关系是个很特殊的关系哈，人除了可以选择配偶以外，没有人能够选择他任何的亲戚或者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与生就俱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是，那么如果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话，那我们只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接纳。好，所以常常有一个哲学家在讲的，他说如果你不能改变环境跟 他人的话，那么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接纳，
改变怎么样？
改变自己
。你只能接纳他，然后改变自己，啊，只能接纳他改变自己。好，这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当你接纳他改变自己以后，你们的关系才会美满起来，哈，才会美满起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很多和平和快乐，但是家庭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间是最基本的一个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常讲说要修身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谈的基督教家庭基督化的教育，也是在齐家这件事情。哈，如果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好的话，那么他跟别人的关系也不会好的，哈，也不会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际关系在是否成功，其实是在家庭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家庭站在亲密关系原始于基础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子女模仿或者认同的关键，因此贤明的父母切勿忽略这方面的身教跟言教的教导。不过如果子女孩子听你教，你一定要先跟他们建立好一个亲密良好的关系，只有关系好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教导，只有才能有教导。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彼此聆听，保持良好的关系，哈，就设法要找出一段时间，要很耐心的去听对方讲，好，所以有时候夫妻在一起或者孩子在一起，最难的地方是我们没有时间坐在一起，来谈话，来倾听对方。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中国人吃饭是一件好事，啊，吃饭是一件，而且中国吃饭是坐圆桌。所以几乎是每个人都跟你是等距的，所以在圆桌上面在吃饭的时候是最好沟通的时候，而且还真的会聆听啊。聆听这件事情，其实聆听是要先放下自我，如果没有放下自我，你是没办法聆听别人在讲什么的。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一群人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人爱讲抢拍子，抢拍子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放下自我，他一直想要表现他自己。所以当我们谈到聆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放下自我。当我们放下自我的时候，我们才有心情来听别人讲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良好沟通。那第二件事情是积极建立彼此之间的互相接纳跟尊重，这也是很重要的。任何年龄的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必须被接纳被尊重，这是我们中国父母特别缺乏的，啊，特别缺乏。我记得我爸爸常跟我从小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我种在盆子里面的那个盆栽。”他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怎么搬，他就变成什么形。”好，这样。但是这，我确实等我长大以后就反对了，哈，我就开始反对。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哈，不对的。就说你一定要尊，因为他毕竟不是植物。他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他，而且接纳他，好，接纳他。所以孩子会从父母对他的肯定跟欣赏，然后建立起自己积极的那个信念跟自尊，以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尊重跟接纳他人，然后接纳尊重他人的时候呢，这个才会获得情绪上的一个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之间有了安全感之后，自然就会产生亲密的感情。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你看你的同工，如果他不信任你，你不信任他，你们会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到最后就发现互相不能那个。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以前我有个朋友，你跟他谈什么，一到大家一起同工。可是一起同工的时候，在公司里面一起同工，可以发生事情，他马上跟你讲说不是我，马上跟你讲不是我。后来他们家大人通通来了以后，一家人都住在一起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家有个很凶悍的父亲，所以父亲每次一责备的话，就开始骂这，他有四个兄弟，就开始骂这四个兄弟，就是这四个兄弟一看到父亲，马上就先讲一句话，
不是我
好，不是我，结果他就把这个东西一直带到环境上来了， 好、哦、环境上，所以你要，所以这刚才那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肯定你的孩子以后，才能让他有积极信念跟自尊，否则的话，他就失掉他情绪上的一个安全感了哈、哦，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三点说，彼此透过真正的描述中建立亲密的关系哈、哦，使人感受到一个最大。造成最大伤害的往往是来自那些生命中最亲密关系的人，那出自自己家人的伤害是很容易造成的，你根本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家人之间有时候吵架那种情绪的问题，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彼此一定要去饶恕，不管我们是父母也好，你要饶恕他，你也要向他。要向他认错就对了，认错就对。我自己有一个孩子，到了28岁才跟我提出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看到他跟几个同学正准备要出门，他穿了一个宽广的裤子，好宽筒的，高中嘛，但他是11年级、12年级，我忘掉了。然后一个宽筒的，而且垮裆的一个牛仔裤要出门。”在我的观念，这简直是像太保一样嘛，这样，我马上当着他同学面，我车子一停，车子都还没进车道，我就停在路边，马上跑进来跟他讲，说你现在不要出门，好，你去把你的裤子换完，正常之后你再出门。就那天他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帮，就换完了出门，出门以后我就很高兴了。太太回来，我就跟他炫耀说：“你看我今天管孩子管得多好，多好，多好。”就好了。要到28岁，有一天我们高兴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在一起吃饭干什么，我忘掉这个事。他才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为了听你的话，结果心里真的很难过。我出去以后就被我同学笑，然后就他是觉得他已经受伤了 hurt。然后他说为了这个事情。”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还跑去找我们学校的心理顾问，你看从大已经多少年了，啊，还在那个，到了28岁，然后还要提出来跟父亲抗议，啊，后来我当场就跟他说，真的很对不起你，我马上站起来跟他拥抱，然后说真的我很对不起你，我不知道，我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父母，我就是这样的管理方式，我们很担心你走入歧途，然后变成。坏孩子，所以我们他就这样。可是我就跟他拥抱，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就因为这一声对不起，我们以后相处就很好的相处，就比较没有那种隔阂了，没有那种隔阂。那我们现当然现在年纪也大了，那就常常就是我们都常常做的，父亲节还一起吃饭嘛，还马上请我们吃饭，然后再叫跟他妈妈讲说6点钟能不能一起吃饭，说可以 ，OK。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彼此饶恕，可能有时候不是我们饶恕的人，是别人，是孩子来饶恕我们啊。当有饶恕的关系以后，你才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要学到。第四点就是说建立彼此相爱并且亏欠的信念，亏欠的信念，就要存着常以亏欠啊的心理来表达积极的那个。爱跟动机啊，这样的话，我们做父母对子女来讲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但是不一定说要挂在嘴边，当你心理上觉得有亏欠的时候，你就会慢慢会体谅对方，会体谅对方的时候呢，然后就大家关系就会更好，大家关系会更好，还会更好。所以，爱这件事情一定是从零做起，心中不能累积任何积怨和不平，啊，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一直觉得说自己付出太多，对方付得太少啊！一定不要这样，一定要把自己放空啊！放空的，总觉得说我们来亏欠人的时候，你的关系就会更好哈。像我太太跟我哈，我有时候忙在教会忙到哇，忙到很晚才回家哈。然后她在家里面好舒服啊，然后在家里面真的很舒服啊。然后就那边又是种花，又是浇，然后我就在外面，然后又被。会有骂又这样那样，然后回家。可是我总是觉得亏欠他，我马上跟他讲了，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搬货的时候，我都在外面跟朋友交谈嘛，哈。 我说我还是亏欠你，我说神很公平，二十年前是他在辛苦，因为他比较爱钱嘛，然后什么东西做生意很认真的做，真的搬货什么都很认真，我实在是跟那个，可是没想到上帝很公平，55岁以后到现在我就一直忙到现在，忙到现在就是他就在家里面，不用跟我到办公室，偶尔去哈，所以他就很高兴，很那个，他说上帝怎么对他那么好？我说没有，你已经付出很多了。我说谢谢，就说你常以亏欠，那你就互相之间有相爱啊，互相之间有相爱，这样。那第五个就是说，一定要积极的使对方喜悦哈，使对方快乐，不仅是一种成全对方的行动，而且双方在喜悦的经验中呢，必能享受彼此沟通的那种快乐跟亲密哈，就像我跟我太太也是哈，就常常谈起过去，谈到现在，我们彼此都很愿意为对方成全对方来工作哈，来工作，那让基督在家做主哈，做主，使彼此的关系因着爱也能够实践到无条件的爱哈。当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乎圣经的教导原则，尽本分的话，并且靠主所得到的智慧跟力量的话，无条件的会确确实实的爱的时候，才是真正亲密关系的根基跟保证啊。这件事情我是不信主，结婚有在信主的，这很多的体会，说让基督在家做主。以前我跟我太太去教会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讲说，我们要去买菜，然后就这样，然后就跑到教会去了，教会去，那爸爸妈妈就到教会去之后再去买提的菜回去，那爸爸妈妈也就说，就大概是这样。你变成那时候基督没在家里做王的时候，然后你中间你就很多东西没办法公开，然后你会彼此保持一些隐秘。可是当我们大家都信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就会叫妈妈你来祷告，好，他说不会，你跟着我练好了，然后大家就很融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家里面有基督做主的时候，我相信家里面的和谐度一定比没有基督做主要好很多，好几倍以上，百倍以上都有。所以我们一定，所以我为什么我信完主以后就会要积极传福音，所以我真的信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呀，信主真好。为什么？心中有安慰，然后对别人有怜悯心，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以前是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所以基督做主这件事情在家中很重要，在我们个人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好，我们再谈到基督化家庭的圣经基础是什么。那当然这边有了，他完成教就圣，当然是以圣经为做基础，如果没有圣经基础怎么可以，所以完成上帝交托产业啊，养育儿女的责任嘛，然后阐述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奥秘的关系，这刚才我们也读了嘛，刚才读了以弗所书5:22，纪念上帝的慈爱啊，并且彰显他的荣耀，这都是我们在里面最重要一点，是发挥光源的作用，完成大使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化家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基督化家庭，需要教会跟家庭共同合力来推动跟建造。那教会有责任来照着圣经的教导，然后建立起基督化家庭的观念、原则跟意义跟可行的方向哈。那教导每一个信徒的家庭都能够交付给教会，我是觉得这是很好的哈。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度要推动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年的退休会的题目是建造喜乐的家庭啊，建造喜乐的家庭。所以我们也是要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哈。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怎么实践一个基督化教育的家庭的基督化教育呢？就是说，当然他是申命记6:5-9，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或者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都要谈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那个来开始来建造啊，建造。那第一点我们要做什么呢？家庭崇拜啊，要可以来做家庭崇拜啊，借着大家找一段时间彼此的经验来回应。那这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哈，尤其是做父亲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带领全家人来一起来在家里面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选择在一起。当然他每天可能睡觉前哈，我们教会有很多姐妹哈，都是在睡觉前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哈。这睡觉前半个钟头的时间都是很好的哈。第二个是家庭崇拜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读圣经啊，鼓励背诵经文啊，哈，这是很好的。像我们这一次庆祝父亲节，我们大班的学生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上台背一段经文啊，背一段经文给父母、爸爸跟大人听哈，在大堂里面哈，所以小孩子背诵经文不要怕，他们一个礼拜背一小段，老师让他们背哈，还有一起来祷告，然后唱诗啊，这些都很好的哈。啊，见证跟唱诗的话，现在更方便了，因为打开 YouTube 啊，就马上有歌曲出来，你要怎么唱都可以哈，怎么唱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来唱，还有时候可以见证分享啊。好，短讲啊，这些都可以哈。还有圣经故事对小孩子是比较好哈，可以讲小故事给他听哈。还有圣约的欣赏也是很好，还有读一些属灵人物的传记啊，都能够借着这样可以让家庭崇拜很丰富啊。所以那半个钟头是十几分钟，甚至一个钟头，只要这些东西，只要抓到其中的三四样，也就足以能够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中互相分享的哈，那举行家庭崇拜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就避免无意义的很长的一些形式，不要去在乎它的形式哈，而是要在乎它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那个时间啊，不是在乎它的形式，也不避免冗长的那种教师的讲论也不要啊，也不要。第三点就是避免这段时间变成来管教孩子的时间，来所谓管教是说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有时候会变成批判啊，讲骂小孩都讲小孩，这样也不要啊，避免不要用闲聊的时间来打发这段时间，那失掉崇拜的意义，那避免孤照或者是没有变化的崇拜内容，这也不要哈，所以不见得说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按照那一天当时圣灵对我们的感动，然后我们可以唱诗唱久一点，或者可以讲分享多一点，就看当时的感动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家庭崇拜会有个变化性。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基督徒的父母真的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们啊。让孩子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学习成长。好，那神学家巴克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家庭是教育年轻人最重要的所在，因此儿童在成长的时期，家庭便是学校，父母便是教师，而且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这都是他们接受唯一的教育的地方。好，所以我最后是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尽上自己家中的那份责任，对孩子的教育的那一份责任，能够在家让孩子在一个基督的爱中成长，然后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好基督徒。这大概是这门课这节课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好，今天这个课到这边结束，我们请那个杨老师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门课，主啊，你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是认识你的心意。不然救恩是以家为单位，主啊，家也是负责一个何等重要，主啊，教养下一代，主啊，你是要得着一个敬虔的家庭，要得着敬虔的父母，得着敬虔的儿女，主啊，叫我们真的在每一个家的里面，让你来做主，让你能够来掌权，主啊，得着每一个家，主啊，真的是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求主祝福每一个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